上一个礼拜我们在讲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花了上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们讲到的是祷告。我们借着但以理的祷告，我们来学习神要我们学习祷告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我们也看见，不但是但以理，我们上回有看到尼希米，然后我们看到以斯帖这几位在旧约圣经里面的人物，让我们学习到他们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的来祷告。那我们就记得，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些他们的相同的部分，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真正的是认识人、认识神、是真正是有信心的人、跟神有非常亲密关系的人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是完全将他们自己的人带到神的面前。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用信心的眼睛，他们用属灵的眼睛就看见了神。所以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虽然来到神的面前，不论是尼希米因为听到他所爱的耶路撒冷城，还有他自己的这个亲爱的犹太人被受到欺负，然后呢耶路撒冷的城城门被烧毁，然后圣殿被圣殿被摧毁了，然后呢我们看到以斯帖哈拿，对，不是以斯帖，是哈拿。我们哈拿是因为她心里面愁苦，她受到她丈夫另外一个妻子的讥笑排挤因为她没有办法生育，所以她心里面愁苦，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但以理是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他需要这个梦得到解释，因为这个梦非常的骚扰他，结果没有人可以跟他解释，所以他要把他国家当中所有一切的哲士、所有一切的测试都杀掉，包括但以理在内。所以当以理在他的性命修这个交关的时候呢，他来到神面前祷告。但是我们在不一样的情形看到这些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心灵的眼睛，因为他们属灵的眼睛看到了神，所以他们虽然是心里面有所求、有所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他们张口祷告的时候，他们仰望的是神，他们看见的是神的荣美，他们看见的是神的大能。所以呢，不自主的、很自然的，他们就开始开口是怎么样称颂神。他们讲的是敬拜神的话，他们讲的是赞美神的话。然后他们就看到原来神是这样的伟大的一位神，那神既然是这么伟大的一位神，那我要带到他的面前的这个祈求，他何尝不会为我而做。那尼希米的祷告特别让我们看到，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很自然的，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没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真的在灵里面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很自然的就觉得我们实在是不配得神的面前，我们是代罪之神，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也因为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大胆的向他祈求，因为我们可以跟他祈求，面他要我们跟他说话，神自己的应许就是他喜悦我们跟他用祷告来跟他交通。这也是尼希米的祷告，他用神他自己的应许说，神你是那位说，若我们回心转意来到你的面前，你必将我们接受，成为再次成为你的子民。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有这样子一个祷告的形式。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借着但以理他跟神的祷告，我们就看见原来在祷告的这件事情上面，不但我们可以有更深一步的学习，并且我们可以看见祷告在一个属于神的这个人的身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息息相关，而且是不能分开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但以理书。那我们继续看的时候，我们从第24节开始。那我们今天从24节开始读，我们先把这一章全部读完。那我想我们在读这一段第二章下半段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心里面我们还是记得三件事情。第一就是我们几个礼拜前所提到的，我们读完了学习完以后，我们对神有什么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希望能够学到我们对神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认识，因为毕竟这是神的话，这是神向我们启示，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从中对神有什么更深刻的了解。那再来呢，我们也可以看我们对但以理这个人物有什么更深刻的了解呢？但以理他是一个属于神的人， 他是一个爱神的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而且他是一个有神与他同在的这样子一个人。他的生命里面经历这么多神的供应，而且这么多的这个奇迹啊，他可以看见异象。那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是怎么，为什么他的信心跟我们的信心，或者是跟我们其他看到属于神的儿女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不同？当我们对但以理这个人有更深一刻认识的时候呢，他也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那当然最后当我们对这章有更深的了解后，最后呢就是我们对自己有没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了解。当神的话向我们阐明神要对我们说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从神的话当中得到了什么？神的话将我们心中或者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思想当中的一些什么事情，有没有把它照明出来，显明给我们出来，要让我们更了解？这是我们今天提醒弟兄姐妹们要注意的。好，我们从我们先从这个我们一段一段的读好了。我们先从24节先读到30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请。于是但以理进去见雅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雅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贝鲁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解释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是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只是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印象是这样，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明明奥秘事的主要将来必有的事只是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所以我们记得我们上次读到的就是王因为要杀全国里面的哲士，那这就包括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所以当但以理要被杀的时候，他就跟这个王的这个算是一个护卫长，就是负责来杀哲士的这个护卫长，他就跟他说：“你让我回去祷告，你让我回去祷告，然后呢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可以将梦的解释告诉我。”那他跟他的同伴回去祷告神的时候呢，神就将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梦还有梦的解释告诉了但以理。所以但以理在祷告里面他就感谢神，称颂神。那所以从24节开始，我们就看见但以理他既然知道梦的解释，他知道这个梦也知道梦的解释，他就去告诉这个雅略，就是这个侍卫长，说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你领我到王的面前，我可以将这个王的梦告诉他。”雅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的面前，对王说：“我在贝鲁的犹大人中间遇见一个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那这里面有一点我之前没有跟弟兄姐妹们提到的，就是《但以理书》是一本用希伯来文和亚兰文所书写的一封书信。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用的三种语言，一个是希伯来文，主要旧约是用希伯来文，然后有希腊文，希腊文主要是新约，但是也有用亚兰文。亚兰文跟希伯来文有什么差别？什么是亚兰文？亚兰文事实上是在当时的这个巴勒斯坦这地 这个地区，或者是在我们现在所看但以理书的这个时候，他们所用的，我想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官话，是他们商业上面还有政治上面通俗所用的一种言语。也就是说，希伯来文主要是什么？犹太人所讲。事实上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事实上到了犹太国，就是说犹太人这个北国跟南国被灭了之后，当他们的犹太人分散到四处的时候，渐渐的，反而这个希伯来文懂的人讲的人，就是说在这个使用上面渐渐的变少，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可能就是当时他们所处之地的语言。而这个亚兰文在过去这个时候，在那个区域里面是一个所谓的他们的普通话就是亚兰文。那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但以理书第一章是用犹太，是用希伯来文所写的，但是从第二章开始他就用亚兰文，然后呢一直到将近最后的时候又回去用希伯来文写。这个有没有意义？这事实上是有一定程度的意义，因为当圣灵默示给但以理，把他这个基本上是但以理，他讲的是他的一个历史，对不对？是讲他经历的一切事情。但以理他在这个巴比伦王朝和这个波斯王朝服侍了将近七八十年的时间之久。但以理活到了90岁左右，他在这个王朝里面侍奉，那这个服侍他们这些王，神圣灵使用他默示，将他把他自己的经历还有他所看见的意象记录下来。可是当他在记录下来的时候呢，神让他用一开始用犹太人只有犹太人知道的希伯来文，最后用希伯来文结束，可是中间用亚兰文。那这个可以让我们可以猜想到一点，就是什么？可能最但以理书最前面跟最后面，既然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说，能够读懂的就是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也就是说，可能他主要愿意让读的人、看的人或听的人懂的，是以犹太人为主的对象。但是从第二章开始，所用亚兰文所做的记载，就变成什么？是一个普及性的记载。因为不只是犹太人懂，只要是会亚兰文的人都懂，而亚兰文是当时的普通话，当时当地的普通话。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给人的启示，那神给人的启示在他的默示当中，他也有他一定的 一定程度的一个意义在他后面。也就是说，神给人的启示，虽然旧约通常我们讲旧约是所谓犹太人的经文，犹太人他们现在所信的犹太教，他们也有神圣的经文，他们的经文就是旧约，他们不看新约，他们知道旧约是神给他们的默示。可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从来就，虽然犹太人是神所拣选之民，在旧约里面神拣选了这个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子孙，作为一个具代表性来经历神，来接受神的话，接受神的处置，在他们的历史当中看见神的拯救的这一群人，是他们是属于神的人。但是神的救恩还有神的启示从来就不是只是针对犹太人这一群人，神的启示和他的救恩从哪来？起初就是给所有的人。这是这个从人的观点来讲是一个奥秘，从神的观点来讲，从起初就是如此。神从来就没有只爱一种人，他爱的是人。神起初创造的是人，神跟他所爱的子民，就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如同父亲跟子女的关系，从始终如一，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书，但以理是一个犹太人，可是他所写的这个，他中间这一大部分，绝大部分80%的但以理书，竟然是用亚兰文，也就是普通话，就是可以普及各民各族各个文化的一个启示，让这些人能够了解但以理所经历的，让他们能够看见但以理所有的启示，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记得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是属于一个启示性的一个书信，他所讲到的是未来的事情，讲到的是末世的事情。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通常讲到启示性的书籍，是我们讲到的是哪一本书？就是最后一本书《启示录》。OK，《启示录》英文叫做 Revelation， 可是呢，你如果看希腊文的话，它是叫做 Apocalyptic Apocalypse。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字 ？Apocalypse 中文这个字常常被现代的人接受成为世界的终结。Okay, apocalyptic times or apocalypse 就是世界的终结，但是不是讲到世界的终结，而是讲到神的启示，未来的启示。那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这是一个为什么大家会讲到 apocalypse 是讲到未来世界毁灭的事情，就是因为在末世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因为罪的缘故，会因为撒旦魔鬼的缘故被毁灭，让神可以有一个将他天国降临在这个世上，使他要拯救的人能够回到他的当中，天国的呈现，这个是末世的启，这个是一个末世的启示，并不是讲到世界的终结。但以理书也是一个 apocalypse， 也是一个 apocalyptic book， 也是一个讲到末世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我们渐渐的，我们还没有看到但以理书后面，但是我们知道但以理书后面讲到许许多多末世的事情。今天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最后就会看到一些末世的事情。那既然是讲到末世的事情，也并且讲到神的拯救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是用亚兰文而记载。这件事情就表示神要将他自己在人当中所有的作为是写给世人看的，不是到了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是到了新约我们才看见这是神他一直以来的心意，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神已经有他的这个旨意，这个是一个奥秘。有一个是我们看了、我知道你们这个字太小了，你们可能看不见。我们看这个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从第十三节开始看，一直看到最后，对不对？第十三节一直到四十九节，我们会发现有一个词发生特别多次。这个词是什么？奥秘。你看，我们从第十八节开始，对不对？但以理跟他的朋友说，要他们祈求天上神的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这个是神的奥秘。第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像他在夜间向他显现了。第二十二节，他跟神祷告的时候，他说神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然后呢，第二十七节，但以理在王的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的事，奥秘奥秘奥秘。然后呢，二十八节，只有神能显明这个奥秘。然后二十九节，那显明奥秘的事。第三十节，至于那奥秘的事。然后你看第三十一到四十九节，我们还没有读过，最后面的时候也是讲到奥秘。在第四十七节，这是尼布甲尼撒王对但以理说，你能将这个奥秘的事显明。原来你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的事。这个奥秘这个词，英文的翻译是 mystery。 在这个 旧约里面这个字只发生六次，而这六次呢全部都是从但以理书里面出来的，就是我们刚刚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读到的这六次。但以理书第二章是用亚兰文所写的，里面就提到神的奥秘，这个奥秘只有神知道，但是他这里面讲到的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梦。可是你想想看，整本旧约里面39本书，圣经这么大一部，这个奥秘这个字只有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出现，讲到的是神他有一个奥秘是人所不能测透的，这个是这件事情是人所不能揣测的。世界上在这个巴比伦王朝，就是这个那在这个历史当中最荣华的一个王朝当中，所有世界上面的知识的高峰点的这个王朝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测透的这件事情，只有神能够测透这件事情，因为奥秘是属于神的。可是神不是一个隐藏的神，神是一个显灵的神，对不对？神是要将奥秘向人显现的。那当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当然新约圣经不是用旧约所写的，所以亚兰文里面所用的这个奥秘这个字当然不是新约相同的字，但是一个希腊文的字，但是这个字也是翻译成奥秘，英文也是 mystery， 中文也是奥秘，在新约里面用了23次，你看旧约里面就6次在但以理书，然后就在但以理书第六章，新约用了23次，在马可福音有，在罗马书有，在如果你要记的话，这个太小你看不清楚，我看可以把它放大一点，你是看你要不要记 notes。 马可福音有，罗马书有，哥林多前书有，以弗所书有，这个哥罗西书有，铁萨罗尼迦后书，提摩太前书，还有启示录。我们就看两处，我们先看这两处，我为什么选这两处，是因为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先看第一处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刚好两个礼拜前我们在主日 Alex 还跟我们分享过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16节。今天杨阿姨第一次回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请杨阿姨帮我们读好吗？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6节。可是这个奥秘是让人懂的奥秘，还是让人不懂的奥秘啊？无人不以为然，这个奥秘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个奥秘就是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神自己来到世上为人的罪受死，他降世为人，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是一个奥秘，可是这个奥秘是神的奥秘，而且这个奥秘已经怎么样，已经被神显明了，而且这个显明的奥秘是主耶稣基督。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第二个是以弗所书。当然以弗所书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读过，不过至少我们刚好现在在这个这个是什么班啊？主日学
慕道班，
慕道班里面我们在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一本讲到什么？你知道以弗所书的主题是什么吗？以弗所书的主题就是教会的奥秘， 就是神从教会当中所显明的奥秘，这是以弗所书的重点。你看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奥秘讲到六次，你看你如果看这边的话，你会发现在新约里面的二十三次里面，奥秘这个字在以弗所书用了六次，最多的一本书。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九节，那我们先请 Esther 从前面开始好吗？一章第九节，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神有奥秘，他有他的旨意，可是神要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奥秘。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节，当然我们因为现在没有时间查看，但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讲的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我们如果回去看第九章讲到要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十节要按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怎么样，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同归于一就是讲到之后他会讲得清楚，然后在第二章里面讲到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是合而为一的，这是神的奥秘。神是犹太人的神，神是犹太人的王，神是犹太人的拯救，但是神同样是世人，就是外邦人的拯救，是外邦人的神，是外邦人的天父。然后我们看第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节，我们就不看全部，我们就看第三章第三节。好 Gloria 你帮我们读好吗？
又岂是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
所以你看有奥秘，但是这是福音的奥秘，然后是用启示使我知道。你看神有奥秘，但他这个奥秘是要显现给人看的。你看第三第四节是这样子，他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但如今借着圣灵的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神是一位奥秘的神，奥秘是什么？就是人不能测透的事情。神是超乎众人之上，神是超乎这个众知识之上，神是超乎我们记得。你看我把这个放在这边，为什么我们又提到这个主题？但以理书有一个主题，就是在世上所有的统治者和各国各族的国家王权以上任何的事物之上，神是为主的，神是有主权的，神也会最终以真正的王，也就是弥赛亚，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能够将这世上所有一切都能够替换。神是一个奥秘的神，在这短短这个第二章里面，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奥秘是没有人能够测透的，但是神却愿意将他的奥秘向人显明。神要让人知道，除了他以外，没有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是人所不能知道的，而此能够让人家能够让人可以了解自己的极限。人是有限的，在人的智慧聪明能力之外，还有更大的能力，更大的聪明，更大的智慧。好，我们看，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在跟王讲的时候，第二十七节但以理他就跟他说，王所问的奥秘的事，奥秘的事，隐藏的事，没有人所能知道的事，则是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反正你国家里面任何知识水准最高的，甚至对灵异的事情都有涉猎，而且都是属于专家级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测透的事情。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你，但是二十八节说，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够将这个奥秘的事显明。然后他就跟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说，他已经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了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就是这样子，你在床上所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将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给你。你看，但以理认识神，他知道神是不但是全能的，他知道神是听祷告的，不但如此，他知道神是有他奥秘，神的奥秘，但是神不是一个隐藏他奥秘的神，神是怎么样呢？是一个显明奥秘事的主。我们多少时候作为神的儿女，当我们去了解神，去接触神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神会将他的奥秘显明给我们，神能够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将他的用启示，将神的奥秘，将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要拯救人，要拯救世人的灵魂，要让人认识神，这个是一个神的奥秘。但是我们知识上面是了解，但是这只是一个知识上面的理解吗？不是，这是对神来讲是一个奥秘。那这个奥秘还有一个什么更深的、更深程度的领受，我们了不了解？神不但要世人来认识他，得到他的拯救，神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做王做主，他要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要让我们认识这位爱我们，要让我们的生活上面经历他，能够得到十足的满足的这一位神，这是神的奥秘。世人今天不知道，世人今天被蒙蔽了，被罪，被这个世上事物的引诱，被撒旦蒙蔽了眼睛。可是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不够多，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对我们自己本身福音，对我们自己的感受，还有传福音的需要，我们都还是停顿在知识上面或形式上面的认识，我们没有了解到神原来在这之后有他的心意。神的心意是对人来说是一个奥秘，但是对一个认识神的人来讲，神是要将他的这个奥秘显明出来的。我们能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确信，我们可以跟人肯定的说，你如果来认识神，神一定会接受你。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确定说，你在这个世上有许许多的事情你不了解，但是神了解，你讲的话，你做的事，你想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帮你打包票说会成功或不成功，可是我可以跟你打包票的就是，如果神在你的生命里面的话，你这一切一定会有神的保守，一定会顺遂。但是你要敬奉神，你要认识他，你要顺服他。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肯定？因为这是神的奥秘，而这也是神要显明给我们，让我们了解的奥秘。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相信这个救恩的大能大力，这个是可以拯救这个人的，我们才去做，不是因为这是我们该做的。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帮人祷告，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来聚会，不是。在这些事情之后，神的奥秘是什么？是要他要我们认识他，他要将他的奥秘、他的启示显明给我们看，让我们能够深深刻刻的了解，然后把它传递出去。你看，这个不是对犹太人的，也不是对但以理的，是对什么普世的人？这是用亚兰文记载的。所以但以理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然后呢，三十节他就说，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是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你看，但以理在当他去，我们要想，这个是一个叙事性的记载，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记载，也可以说是一个自传。好，我们先讲到是神借着但以理把这些话写下来，但是但以理也是因为圣灵的感动而把这些话继续下来，所以我们要听到神的声音，但是我们也要看见，当但以理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去做这件事情。从人的观点来看，神启示了他，他有他的责任， 他要解救自己，解救他的同伴，他要解救这一切不知道那时候巴比伦这些术士、测试、哲士这些 关心的这些人到底是多少，但是一定肯定是很多人，他要去解救这些人。神把这个梦跟他讲了以后，他要去做这件事情。他来到王的面前就跟他说，王好了，现在我知道这个答案，我来跟你讲。可是我们看见但以理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忘记首先他所讲的是，你不讲尼撒王，你不认识神，你不认识我这位神，但是这位神是真正的神，他是天上的神，他是显明傲视的神。然后他就说，你要了解不是我的聪明，你不要拍我的肩膀，或者你不要称赞我，你也不需要对我有什么犒赏，因为我只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已。今天我来跟你讲这件事情，只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你，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旨意，他将这个梦给了你，因为神要对你说话，不是我，是神。所以今天我是神的仆人，我只是来将神要告诉你的事情明白的告诉你。你看但以理在神的面前的服侍的态度，一来他是非常的谦卑，可是一来他是怎么样，非常的怎么讲，我是想说大胆，但也不是说大胆，应该是很有胆量的去做这件事情，
果断的，
对不对？他可以来到这个王的面前，对，他在神的面前当然是谦卑的，可是他在王的面前也是谦卑的，可是他可以很肯定的这样子跟王说，王啊，他这个口气之下就是，你不认识神啊，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位神，这个神你不敬重他，可是我告诉你这个神要对你说话。他可以很肯定的，很果断的，很有胆量的去将这件事情跟王讲。我们要记得，不错，但以理是一个爱神的人。你爱神的人，我们讲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一个属于神、认识神、被神带、被神照顾的神，是一个在这个世上完全没有惧怕的人。所以但以理敢跟这些带领他或者是有权力的人，可以好像感觉上好像是不是说顶嘴，但是就是说可以有反面的意思，这些意思，对不对？人家叫他吃肉、吃鱼、吃皇帝给的东西，他可以说我不要吃。皇帝要杀人，他可以说你等一下，人家要等的时候要杀头，我等一下没有关系。然后他现在来到王的面前，这叫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字句上面没有这样讲，他口气上面就说你不认识这个神。可是你要知道，这个神是有奥秘的神，连你都不知道的这个神，他要跟你讲话，我是替他做事的，我是他的仆人。那我们要想到，尼布甲尼撒王是怎么样的一个王？他是一个爱，他是一个很有爱心、很仁慈的这个一个王吗？并不是的，他是一个会发烈怒，然后动不动就杀人的王。他已经为了这个梦，因为受到搅扰，他知道这个梦对他来讲是很严重的梦，所以他半夜醒来以后，他睡不着。他因为知道严重，他要他的这些他的所有的臣子来跟他讲这个梦的意思。当他发现他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把这些人杀掉。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可是很有野心的，然后呢也知道什么事情是轻重缓急的一个人。他是在当时，也是在我们的人类的历史当中知道的这个文明古国大国的一个王，巴比伦的王。但是所以当你要知道，当但以理来跟他这样讲话的时候，但以理知道但以理是一个很有分寸的人，所以他讲话非常的谦恭有礼，可是他知道他讲的这些话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对不对？他不是一个无知的人、天真的人，我有信心我就把神的话讲出去，我就不管人家的反应是怎么样，绝对不是。他讲的话非常非常的客气，非常的有智慧，也非常的就是说拿捏这个分寸非常的好，可是他该讲的还是讲，因为他是为神做事，而且他所讲的话他能够肯定的讲出来，因为他知道这是神所启示给他的。这也是让我们学习的一点，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事情太常常以我们个人的出发点来做， 我常用一个例子，我就用这个例子，因为大家也都很熟悉，就是我们教会 BBS 过去做这么多年，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们，他们是有工作的。那 BBS 那个礼拜，你要不然就是你就请假也可以，要不然就是你要跟公司说我需要早离开，不然的话来不了，来不了这个晚上的这样子两三个小时的服侍，然后还要开车的来回，体力上面的需要。所以渐渐的呢，我们就发现弟兄姐妹们开始学习到，他们敢跟他们的公司或上司说，这个礼拜我在教会有服侍，是一个 BBS 的服侍，我因为这个缘故，我要不然就是请求工作半天，要不然就是我早来，然后我早走，但是这个礼拜呢，你不要安排我做别的事情。我也是跟我的老板讲，我的工作常常需要，我之前的工作我常常需要出差，但是我先把我的事情通通安排好，该出差的，该去做的事情，该看的客户都做完了，然后呢需要做的我就排到之后，然后呢我去跟我老板讲，我这个礼拜我自己不排任何出差的工作，然后呢我也不要晚上下午开会，我就跟你讲，你同不同意我这礼拜因为教会我有需要，这是我的一个 commitment， 这是我的一个负担，这也是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要做到，可不可以？没有一次我的老板跟我说不可以，他喜欢不喜欢是其次，不过他没有不可以。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情形，很多时候本来有事情要发生，但是呢那个礼拜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呢后来也有很多时候发生，就是说这个一开始上司当然是说没有问题，可是呢你临时有事情需要去处理的时候怎么办，就发现有些事情就好，真的就是好像神解决了一样，那这些弟兄姐妹就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是说，我们把神，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我们要传福音，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孩子，工作固然重要，而且是我们人或者说基督徒也一样，神的儿女非常重要的一件责任，我们需要把它做好。但是并不表示为了工作的缘故，我们就是其他的家里面的事情或教会的事情、传福音的事情，我们就说那不行，因为我有工作，所以我这个工作为大，我不能去跟老板讲，我不能去做，所以弟兄姐妹，我这个礼拜可能没有办法帮忙，或者我只能不是说帮我不能服侍，我只能帮忙一点点。这是一个人的一个心意，这个不是外表能够做出来的，不是说每个人都说好，这个礼拜弟兄姐妹们，我们通通去跟我们的老板说我们要请假，或者都只上半天。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一个外表的行为。但是我们发现，当一个人他的属灵的这个生命，还有跟神亲近的关系，达到一个地步，原来了解传福音的重要性，知道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办这些传福音的事工，然后呢，将这些事情，把我们的工作重要性、传福音的重要性、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还有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这个。托付，当我们在一起衡量的时候，很谦卑的在神的面前请求神的指示的时候，当我们受到感动，神说你可以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跟我们这些属事的老板，或者是这个可以去跟他们请求，然后我们就看到神的手在带领这些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看见但以理他有这样的心意。那反而言之呢，是不是许多时候我们从人的观点来看，人的智慧，我们会想，因为什么种原因，我没有办法去跟我的老板讲这样的话，而这个工作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就反正传福音的事情我不去做，别人也可以做，也不是大不了的什么事情。这个英文叫做 conventional wisdom。中文我不知道 conventional wisdom 应该怎么翻，但我想就是一个实际的这个叫做具体实际化的一种智慧，就是说该怎么去做事情，对不对？也许你这个工作是新的工作，刚换一个新的工作啊。如果我这个过去这个工作做了10年，什么事情都很熟，这个公司里面的人事也很熟，这个话讲起来容易，那我就去讲。那我如果刚换一个新工作，还没上任几天，你就跟老板讲，谢谢你雇用我了，然后我下个礼拜我不在，这个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是一个不明智的一个做法，对不对？你给人的第一印象，你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人的一个，但是我们就是从人的出发点，对不对？我们神在哪里？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想到传福音是重要，服事重要 ，VBS 重要，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神的心意是什么？ 这个神的奥秘在哪里，我们就没有领受到。我就跟各位讲一个 很短的一个见证，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很短，见证可以长可以短，也不是说一定要长，所以这个就是短。反正既然我们讲到 BBS 这件事情，那个 Peter Hu 他刚好就是在 BBS 之前的那个月找到换了一份新工作，他就是六月份开始他的这个是不是六月份，五月份开始他第一个工作，他的这个新的工作。他在应征的时候，他就跟他这个他的这个雇员就说，这个不是雇员，是这个雇主，就跟他说，因为他谈了很久，差不多知道已经他们愿意啊请他了，他就说，可是我就是要跟你们讲，那个我六月份每年我都要这件事情，我希望能够继续我的这个服事，有没有问题？他就说我希望你们真的。这个还没有请他的雇主就说可以没问题，你去做嘛，就答应他了。然后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他可以，他还去做。所以你看他在应征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件事情，对他来讲，结果神就在这件事情上面让他经历了神自己的预备。重点不是在人的面前做什么见证，对不对？重点是我觉得最可贵的这个见证，不是说让弟兄姐妹说听到哇好棒啊，这个人的信心多好啊，属灵上面给我们做多好的榜样，不是。最美的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位弟兄在因为他敬重神，然后将神的传福音这件事情，还有他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个服事，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意。然后呢，他摆在神的面前用祷告，他也请我们为他祷告，这种祷告托住他，然后呢，他就看见神的手在他的生命当中做事。那谁不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可是太多时候我们用人的方式去做，好，所以我们在但以理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到他可以谦卑有分寸的，可是当他了解神的心意的时候，他是大胆的。而且肯定的他可以去这样做，他就不怕。王要杀他，王要说你是什么人啊，你竟然敢跟我说这样的话，你知道我是尼布甲尼撒王，我是巴比伦全世界最伟大的帝国上面最有权威最有权力的人，你要这样跟我讲，我是神啊，你要跟我讲还有一位神是比我更大的，我可以把你杀掉。你这是讲到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是一个杀父罪的一件事，顶撞的。可是他没有，他就经历神，他经历神，所以他但以理已经对神有了信心，可是在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的信心是不是越来越成熟，是不是越来越大？好，我们继续读第31节开始，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31节就读到，我想我们还是读到最后好了。好，那所以但以理现在开始讲这个梦啊，我们从30节开始。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的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正如夏天河场上的汤坯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好，所以现在带你来告诉他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他说啊，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 你祭剑下的脚和指头分开，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祭剑铁和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所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指示给王。这梦本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好，我们在这边停一下。所以基本上这个梦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像，或者是一个不知道是一个雕像呢，或者是一个塑像，反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像。这个像呢很高，然后呢很光耀，然后呢站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然后圣经上解释这个但以理解说这个形状非常的可怕。你要想想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读就说哇，是一个很大的像，很高很光亮，然后在这个有一个可怕的形状，那我们人就想闭着眼睛或张开眼睛有点想象，大概是一个很高的像，然后大概是会发光，然后可能在想电影里面啊，或电视上面啊，或者怎么样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可能这个像又不是雕琢的很优美，是一个很可怖的一个像。可是你要想到这个形态，这样这个像的样子，让尼布甲尼撒王这样是一个在世界顶尖的王国做王，有魄力，有知识，有能力，然后有智慧的这个王的面前，当他做梦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被惊吓而醒？不但惊吓而醒，睡不着觉，不但睡不着觉，他要叫人，你一定要把这个梦的解释给我讲清楚，讲不清楚呢我要杀头。他用这样子的恐吓下去，要达到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这个事情吓死我。这是一个不会被吓死的人，你想想看，尼布甲尼撒王不是一个会被吓死的人，可是当神要跟他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脑海里面的这个画面不但是一个画面，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了，他整个人都受不了。这是这样一个像，而且不是只是这个像，而是这个发生的过程，有金有银有铜有铁有泥，结果最后来了一块石头，就一砸这整个像都倒塌。这整个过程，这整个画面，他不但不了解，他非常的，他不是只是战惊，他是战斗。他发现这个事情是神在跟他讲一件事情，他需要了解。那所以这个意象或者这个梦就是这样子的。那但以理就跟他解释，你想想看，但以理是这样子一个解释：你是金头，你是巴比伦王，这个巴比伦的国度都是代表的是金的，在你之后有第二个国、第三个国、第四个国。这第二个国呢，跟第三个国、第四个国都是，也是很大的王国，也是非常的有尊荣的，也有权柄的，但是没有像你如此。银是很尊贵的，可是银，然后呢，铜虽然没有银尊贵，可是铜比银还更怎么样？它的这个质量更高，然后更坚固，对不对？然后铁呢，也第四十节，这第四国是坚壮如铁，虽然价值不够，可是这个铁是最硬的，在这四个金属当中，铁能打碎克制百物，能够压碎一切，而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有四个国，然后呢，讲到这个国，这个第四个国的 的这个铁的国是讲到脚跟脚趾头，特别去讲到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然后呢讲到这个国会分开，然后讲到这个半铁半泥，所以是这个半强半弱 OK， 然后讲到这个国与其他的国混杂，但是不能彼此的相合，然后呢，所以讲到这个第四个国的时候，实际上是花你我们如果看篇幅的话，这第四个国里面讲的蛮仔细的，不但只是讲到这个腿和这个脚，还讲到脚趾头，然后最后呢讲到了这一块不是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出来了一撒，这整个王国都打碎，这个所有的这些王国世上的王权国度都被砸碎了，然后最后这块石头成了一个山。这个他就说这就是梦的解释。但以理在跟尼布甲尼撒王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当然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可是你知道我们现在从人的历史来看的时候，这个梦是神给尼布甲尼撒王看见的没错，但是也是借着但以理讲出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怎么看？你看，在以色列的，我们不要上，不是我们是读圣经读神的话，所以我不要不是要给各位上历史课，所以我说很快的带过。如果我们要细查的话，你可以之后来问我，我们可以多讲一讲这些事情。但是我也不是一个历史的老师，所以我也不是说对这历史有特别的深厚的了解。但是我们需要对这个历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色列国被灭的时候，说以色列的时候，我们讲到南国跟北国，北国统称为以色列，南国统称为犹大，对不对？北国以色列是被亚述帝国所灭的，亚述帝国，而亚述帝国是被巴比伦帝国所灭的。巴比伦灭了亚述帝国的时候，也把这个犹大的这个南国也灭了，对不对？我们大概年初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一段历史。巴比伦帝国在当时地中海那个时候，就是说等于说是人类的文化是一个古文明帝国，非常非常属于巅峰时期的时候，巴比伦帝国在当时是这个尽头。巴比伦帝国之后是被波斯帝国所灭，所以巴比伦是波斯所灭，波斯帝国的他的这个帝国的版图基本上就跟巴比伦相似，因为他把巴比伦灭了，然后可能还比巴比伦更大一点。在波斯帝国之后是马其顿帝国，马其顿帝国可能我们比较不常听过，但是我们都听过什么亚历山大大帝。马其顿帝国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创立的。亚历山大帝国他的这个国度的这个疆土，东一直到了印度，到亚洲的中部了。然后呢，马其顿是希腊文明的，所以马其顿是在欧洲的南部。然后呢，他的这个帝国也延伸到非洲，就是到了埃及的地方。所以当时这个帝国是横跨三个世界的大洲的这个帝国。然后所以马其顿帝国或叫希腊的帝国，因为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他之后就没有一任的皇帝像亚历山大大帝如此的有魄力，可以把这整个王国或帝国等于说是统一，所以他的三个他的将军基本上把他的这个希腊帝国分成三个这个领土在管理，但基本上也是一个希腊文化的帝国。然后在希腊文化帝国呢，一直到这个公元前六三年，主前六三年的时候，然后呢，我们就知道那时候是罗马帝国的兴起。所以这个金银铜铁但以理没有讲这是什么国，他没有把国的名称讲出来，但他讲到是这个国，金银铜铁。我们看，这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看到，这个是历史背景的时候，以色列、亚述、犹大、巴比伦，然后波斯，这个希腊、罗马帝国，这是古罗马帝国。古罗马帝国跟主后或者是公元后的之后的罗马帝国是有一些微的不同， 但是罗马帝国，古罗马帝国的时候，我们听过这个啊庞贝这个大将将军，基本上这个希腊国分了这三这个分了三个领域之后，罗马的各个的这些将领一个一个去把它攻下来，最后庞贝把呀这个希腊的最后一个领土攻占下来。你看，这个是巴比伦帝国的版图，还是在中东的区域。然后呢，它东只是到了这个还不到伊朗的地方，北呢还不到这个土耳其，因为希腊还在这边。然后呢，有埃及，这是巴比伦帝国的版图。你看到了波斯帝国的时候，你看波斯王朝，它已经超越了这个巴比伦的地，你看已经到了这个印度这边了。然后呢，这边也往，你看这里是希腊，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你看马其顿帝国实在是很有意思。你会看到，看得到吗？哦，画出来了啊！这个是马其顿，在希腊，这个是意大利半岛，对不对？这是希腊，这里是什么？波斯帝国，波斯帝国推到这边就没有到这边了。你看，当初他们的希腊的这个所谓的帝国，一开始只是在这个马其顿的地方而已，而亚历山大大帝却往东把这个版图发展到这么大的一块地方。你看，跟这个波斯帝国相比，这是马其顿帝国或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呢是比较有意思的，罗马是一个这个所谓的罗马帝国，古罗马帝国一开始他们是从欧洲，是地中海的这个沿岸，中东这个亚细亚，小亚细亚，然后呢欧洲跟非洲的这一带是罗马帝国的领域。我们看见公元前500年的时候，所谓的罗马帝国指的是在哪里？罗马，这是罗马。然后呢，它慢慢扩展，到公元前264年的时候呢，整个意大利半岛。然后到了主前，这公元前146年的时候，你看它就发展到欧洲沿岸，包括非洲的这边。然后呢，公元前44年就是希腊帝国被灭的时候。你看它是欧洲非洲，然后呢开始进入到了希腊帝国的领土。然后呢罗马帝国一直到公元后，就是公元117年，你看这是整个区域，这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版图。所以我们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回去看的时候，或者是任何来读但以理书，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你看从这公元前500年，从公元前500年然后呢一直到了主后，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当我们回来看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是将这个世上的王权还有国度和人类的历史是非常的，不但是洞察而且是掌控的一位神。那最后让我们可能比较有一点点问题的，就是很明显的这个铁，你看我们讲到第四个国是铁，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非常的强盛。罗马帝国我们刚刚讲到公元476年，可是这是罗马帝国在地中海沿这个沿岸的这一带的控制。 罗马帝国后来分成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在基本上公元前476年的时候呢，就算是灭了。可是这个东罗马帝国一直到了15世纪，差不多1475年的时候，才真的完全的被灭掉。所以罗马帝国的文化是一直延伸到15世纪。你想想看，1500年的历史，这是铁的力量。所以这个第四个国讲到的是铁。那这个最后的这一部分，就是讲到脚趾头半铁半泥的是什么情形。然后呢，因为这个是重点，因为你看第44节讲到半铁半泥，可是又讲到就在那个时候，第44节，当那个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要必另立另一国，然后呢，要打碎这一切的国。然后讲到这第45节讲到的石头从天上而来，多半但我们都知道这个第44、45节所讲的是就是神的拯救，就是弥赛亚王，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们这个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讲这一段，因为这段我们下回讲。因为如果你说如果第四个国是罗马帝国的话，现在已经没有罗马帝国了。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是在罗马帝国兴盛的时代，没错。可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所以这一段就有很多解法了，很多不是说很多解法，有很多的解说，我只能先这样讲。哦，那主耶稣基督那时候来，所以那是罗马帝国，很适合啊。可是你如果一这样子说，我们就要问，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有像是这块石头把这个罗马帝国整个翻天覆地的捣乱，然后使得罗马帝国倾倒吗？没有，没有。有人希望耶稣基督那时候能够把罗马帝国这个颠翻，然后将神的国度降临。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福音书的时候有看到，可是我们没有在历史上面看到这件事情。那我们就要问，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你如果说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当然那时候来能够将这世上所有一切的国和王都能够破碎灭绝，然后呢要第44节讲他要建立一个国是存到永远，那是天国。那个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那这个怎么解释这第四个国呢？那我们现在没有在第四个国当中，因为罗马帝国已经被毁灭了，所以跟各位吊一点胃口好了，因为这个要花点时间去讲。下一次我们讲的时候会把这一件事情讲得明白，然后呢我们要花时间去看这个石头是什么，然后呢为什么神要把这个末世的事情显明出来。因为但是我可以先，虽然我说吊一点胃口，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就是这个就是讲到末世的情形，这是讲到末世的情形，也就是说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但以理借着这个神所给尼布甲尼撒王的梦所讲的这个预言，包括了当时对他们来讲的预言，就是巴比伦帝国的毁灭、波西帝国的兴起与毁灭、马其顿的兴起毁灭、罗马的兴起与毁灭，对他们当时的人来讲，对但以理是未来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是过去的事情。末世这个主耶稣基督再次降临，将神的国度带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对但以理还有他当时的人来讲也是未来的事情，对不对？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来说也还是未来的事情。我们下一次会把这个讲清楚。那我今天要用这个做结尾，我们要把这段，我们把这一章读完，47章开始，从46节开始，来，我们一起读。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的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 掌管巴比伦一切的哲士，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以沙、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但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我们把这第二章看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大纲。我可以把它分得更细，但是我不想要把它分得更细，因为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学术研究。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它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对不对？尼布甲尼撒王他心里烦乱，因为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是梦是神所给的，他心里烦乱，他发烈怒。然后呢，我们就看见尼布甲尼撒王下令杀哲士，所以呢，但以理的性命受到威胁。结果呢，但以理就去怎么样祷告寻求神，我们就看见神垂听而且应允但以理的祷告。结果是怎么样？但以理解梦，但是呢不只是解梦，他见证神，对不对？我们刚刚提到他不但是解梦，他在王的面前跟王基本上就在讲，你不认识的神是现在我要告诉你他所给你的启示是什么。而且这个启示我们刚刚没有讲到，这个启示对尼布甲尼撒王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坏事啊。你是讲说我这个王国要灭了，这怎么会对他来说是好事，对不对？可是但以理他去解梦的时候，他是见证神，他是实实在在的把神所要讲的事情跟尼布甲尼撒王讲。不但如此，他是在为神做见证，我是属于神的人，神是实在的，我要告诉你，你不认识他，但是神是这样。这不是我们去跟人传福音的一个方式吗？不但是对我们的亲人，对我们的朋友，比我们年纪轻的人，甚至比我们年纪大的人，我们的长辈，或者是公司里面，不是只是我们的下属或者我们的同事，我们要跟我们的上司去传福音的时候，用什么样的心态，用什么样的方式？但以理在这边就给我们看见，他就是见证神。然后呢？他见证神，然后但以理的性命就得到解救。那最后呢，尼布甲尼撒王怎么样下令赏赐但以理，对不对？然后呢，最后尼布甲尼撒王他下拜来称颂神。这是一个过程。可是当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个大纲的过程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好像有一个很自然的对比，怎么样？这不是我故意整理出来的，当然你可以说见你故意整理出来的，你先尼布甲尼撒，然后但以理，然后神，然后但以理，然后尼布甲尼撒，没错。可是这是这个故事整个的一个很自然的发展，你看它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对称，不是对比对称。尼布甲尼撒王心里烦乱发烈，是他的起初的，他不认识神，他是没有神的人。可是你看他最后，他不得不承认有这样的一位神，他不但只是承认有这样的一位神，他称颂神了。他说：“你这个神是万神之神，是万王之王，是能显明奥秘事的神。”他认识神，不是说他属于神的，但他知道了这个神。他要下令杀哲士，包括但以理在内，对不对？结果你看，对证的是什么？你不讲你杀王。他下令赏赐但以理，不但赏赐他物质上面的需要，并且给了但以理功名爵位。但以理的性命受到威胁了，你看对称的是什么？但以理的性命得到拯救了。但以理他求告神，这个是他求告神，是他倚靠神，他说我是属于神的人。当他在解梦，他的解梦事实上也不过就是作为做什么做神的事情，这不是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他是替神做事。他的祈求、他的祷告、他的寻求跟他的解梦，并且他在王面前的见证，都是他在神面前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见证。啊，这中间的是什么？这个很明显、很突出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对称？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因为神在中心。对但以理来讲，这整个故事讲的都就是神，讲到神不是只是垂听应允祷告，神是一个怎么样拯救的神，神是一个启示奥秘的神，神是一个听我们祷告的神，是应允我们祷告的神。神在这第二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他要让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在对人对事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有一个转捩点， 这转捩点就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神的身上，还是我们把这件事情交付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这个是一个属灵的观念，但这个属灵的观念是神要我们知道，这是他的心愿。神说我已经预备好要为你们做这件事情了，但是你们有没有谦卑的来到我的面前来信靠我。旧约里面他跟这个犹太人讲，他跟这个约书亚说，对不对？你要怎么样？
刚强壮
胆。刚强壮胆，然后呢？好了，如果不能背没有关系，但基本上他神跟这个约书亚讲什么呢？
我必与你同在。
好，他又讲我必与你同在，必与你同在之前还有东西。好，我们看一下好了，大家都知道，只是突然间被问了都讲不出话来了，都紧张了，一直就口急起来了。约书亚记第一章，这不是只跟约书亚讲的，你知道吗？跟摩西讲，所有旧约的所有的先知讲的都是一样的话，是什么？
刚强壮胆。
我们一看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是不是？你们要刚强壮胆，为什么刚强壮胆？然后呢，大大的壮胆，遵守、谨守、遵行我所吩咐你的话，你不可偏离左右。所以呢，你无论往哪里去，都是一切的都是顺利。然后呢，昼夜思想，谨守、遵行这书上一切所写的话。然后呢，第九节，我不是跟你讲吗？当刚强壮的，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为什么？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因为你已经是谨守遵行神的话，你昼夜思想。但是是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是属于我的。然后呢，神的应许是不是就像是我们上回讲到这个尼西米的祷告一样？神啊，你跟我们说，顶撞你的，背弃你的，得罪你的，你必惩罚。可是那回转归向你，然后呢，这个谦卑悔改的，你必祝福，你必保守。这是神一直以来的心意。新约圣经不是也是如此一样的神的应许？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神的中心。我们人的生命之前不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心里烦乱发恋烈怒，然后呢受到人的这个控制影响，性命健康受到威胁。可是呢，如果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神成为我们的中心，我们就看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改变是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作为神的儿女都有的经历，这是一个实质的经历。这个是救恩，这个是福音，这个是这个世上的人都要的。我这个礼拜我才在想一件事情，就是真的在这些落后的国家、有需要的国家，可能生活或者是一些没得吃、没得穿、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经历过爱的这些人，你去跟他讲神的福音，他们很容易接受。可是在美国或者说在中国，在比较这个环境好的地方，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嘛。我们有的吃有的穿，我们的学业很好，我们基本上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想要做就可以做，我们也很努力，我们也很尽责，但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得到，物质上面的享受也都有。对这些人来说，福音怎么传呢？可是难道我们这样子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没有需要吗？也是有的。精神上面的需要、情感上面的需要、心灵上面的需要、爱的需要，这还是没有改变的，这还是人要的。可是人不认识神，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所有的这个经历，这个是我们要传给人的事情。当我们将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听的人，当然我们要祷告，我们也求神预备这个人的心。但这个人一旦时间到了，神的爱到他的心中，我们就看见这个人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胆量，或者是一个这个肯定，说我肯定你认识神以后，你的生命一定得到改变。我们敢不敢跟人做这个打包票？我们可以的， 为什么？因为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他的生命当中都是这样做的一个事，他从来没有感觉在带你的生命当中就是这样的事。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把神放在我们整个生命的心中，然后就看见认识神之前，信靠神之后，信靠了神，信靠神之后是怎么样180度的转变。这是不但是不信的人可以得到的，连一些说是已经是基督徒的，或者是已经是多年的基督徒，可是在生活生命当中还有需要的，同样的解决的方式，都是要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祷告，寻求神，顺着神的心意做神的事情，并且见证神，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的供应，我们就看见神听我们的祷告。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花这个时间，能够好好的将但以理书第二章能够读得明白。主，这短短的一章书里面所有的内容是何等的丰富，我们今天也只不过是好像是略略的提到一些而已。主，我们看见不但在你借用但以理用亚兰文所书写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的心意是为了要将你的这个奥秘，你的救恩，你的所作所为，你要让普天下的人都认识你。你是一位超乎人所想这个所思的一位神，你的能力，你的智慧都超出这世界上一切的知识，一切的能力，但是你却不将这些事情当作你自己隐藏的事，你确实将它显明给我们，启示给我们的事。主，你也在这个但以理跟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应对当中，让我们学到你是何等一位可畏可敬，但是又是那么一位可以让我们信靠，供应给我们，爱护我们，保守我们生命为我们做事，为我们争取的这样子一位神。求主你带领保守怜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主让这些话语还有你所要我们学到的这些属灵的原则，不但是我们让我们在知识上面得到挑战，让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更多的挑战自己，能够使我们能够经历到你也是这样的一位神，也让我们能够实践你所教导我们，在我们带领人信主的事上，在我们在带领弟兄姐妹们属灵的成长上面，让我们在彼此的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带导，互相的激励的时候，主，愿你的名就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也就愿你的能力，愿你的神迹奇事永远是跟随着我们。我们感谢你，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